民国1924年，上午九点左右，一艘客轮停在青岛港口，从船上走下各种各样的人，有戴着礼帽金毛碧眼的洋人，有穿戴讲究的商人，有穿着军装的军人，还有的是留着长长辫子的人。其中一个男人的打扮就特别的与众不同。只见这人一头长发披肩，穿着一身长长的袍子，任何行李都没带。他相貌俊朗，身材魁梧，走路步伐稳健，顿时吸引众人的目光，使得从他身边路过的少妇小姐都忍不住地多看他几眼。这个人完全没有在意路人的目光。下了船之后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港口。走出港口后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望了望周围，小声地自言自语道：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？奉天？好吧，就从那里开始。这时，一个卖报的小孩走近他，先是打量了他一下，然后很有礼貌地说道：
你好，先生，买报纸吗？
这人低头看了看卖报的孩子，轻轻地笑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好的，给我来一份。说完，从怀里掏出钱，递给了卖报的小孩。小孩接过钱，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，交给了那个男人，然后就要给他找钱。男人说道：不用找了，你告诉我火车站怎么走就行。小孩有些受宠若惊，这钱可以买十份报纸，有些不敢相信这年头还有人这样的慷慨。男人又微微地笑道：我是说真的，请你告诉我火车站在什么地方，孩子。卖报的小孩这才确信，马上给那男人指路，又怕自己说不清楚，一连说了好几遍。男人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说了谢谢，临走的时候又把报纸重新地放到小男孩的包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小男孩还站在原地望着男人的背影，有些发呆。三天后，男人来到了奉天。话说那时的奉天可以说是龙蛇混杂，乱得很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聚集着三教九流，各路奇人。当这个人踏进奉天市场的时候，顿时引起周围人的注意，大家都纷纷地猜想：这谁呀？从哪儿来？这男人不理会众人的目光，在大街上独自穿行。这时候的奉天，大半部分已经被日本人占领，许多地方都插满了日本的太阳旗。这个男人每当看到日本国旗的时候，都露出一种厌恶的表情。周围的人都带着好奇的、狐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男人，走在街上纷纷躲避他，就好像拿他当怪物一般。就连经常在这街上乱窜、专挑外地人下手的小偷见到他，都有种望而止步的感觉。这个男人这时走到一个房屋门前，停住脚步，抬头看了看，只见上面写着金运客栈。男人心想，先找个能睡觉的地方住上几天，了解一下环境再说不迟。于是男人迈进这家金运客栈。这时候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，还不是吃饭的时候，也没什么人。客栈就一个在打着盹抹桌子的店小二和趴在柜台上的店老板。当男人走近的时候，店小二见到他时愣了一下，好像被这个男人的气质一下子给镇住了。老板倒是见多识广，见这个男人这份打扮、这副气质，连忙走出柜台，快步走了出来，笑脸迎了过来：这位客官，里面请。您是打尖儿呢，还是住店？男人四周看了看，对这家的客栈还算满意，转头对客栈老板说道：有客房吗？客栈老板回道：有，有，当然有，客官这边请。又对店小二喊道：顺子，给这位客官上茶，别傻站着。店小二这才回过神儿， 连忙跑去提来一个茶壶和一个茶碗过来，对着这个男人笑脸说道：
大爷请坐。
说着就给男人倒茶。男人走到桌子边上坐了下来，喝了一口茶，开口对客栈老板说道：老板，请帮我备一间安静干净的房间，我不想让外人打扰。说完掏出两块大洋放到了桌子上。老板见钱眼开，笑嘻嘻地说道：放心放心，我们这里客栈呢是奉天最好的客栈，您就一百个放心。说完抓起桌子上的大洋放到嘴边吹了几下，又放到耳边听了听。男人又说道：先给我来点吃的，再来二两酒，要纯的，别兑水，明白了？老板回道：
哎呦，这位客官您就放心，我们店蒙谁，这也不能蒙您不是。顺子，赶紧吩咐厨子给这位客官烧几道好菜，再温壶老酒，要快的啊，别让这位客官等急喽。
那位叫顺子的店小二连忙答应。老板本想跟这个男人多聊几句，但见他一副冷峻的外表，说话冷冷冰冰，一看就是个不能得罪的人，就放弃了这种想法。没一会儿功夫，菜上来了，这个男人这时候也真是饿坏了，拿起筷子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东西。顺子偷偷地跑到老板的跟前，小声地说道：
哎，老板，您看这人从哪儿来的呀？怎么这份打扮呢？
老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小声地说道：
关你什么事？赶紧干活，别多事。
男人吃饱了后，老板亲自领着上了二楼，挑了间最好的房间。
客官，您看您还满意吗？这个房间可是我们这里最好的。
男人看了看，觉得还算可以，就点了点头。
老板说道：那好，客官，您先休息，有什么您喊顺子。
说完，老板就走了出去。男人来到床边，在上面躺了一会儿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还不到三点，想了想，决定先出去走走，顺便打探下这里的环境。于是，男人下了床，整了整衣服，走出了房间。走到客栈门口的时候，老板见到他就问：
客官，您是要出去呀？
男人也不答应，快步地走出了客栈。男人在街上独自走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城隍庙。这个城隍庙已经是破烂不堪，连门都没有，墙头上长满了杂草，看起来已经是废弃多年。男人好像对这个破烂的城隍庙有着某种的好奇，迈开步子朝里面走去。庙里面简直比外边还要惨，四周布满了灰尘，地下破烂砖头瓦块到处都是，不时地窜出几只老鼠，庙顶上都是结满了的蜘蛛网。最惨的要数那个城隍像，没了脑袋，成了一个无头的塑像，下面的香台断成了两截，塌在地上。男人轻轻地吐了口气，刚要转身离去，突然好像听到一个人的喘气声，男人马上提起了警觉，转向一边，就见到在墙角靠着一个人。这人头发散乱，脏兮兮的，好像几个星期都没有洗头，穿着一身破烂的麻布衫，上面还有几个补丁，脚上也是一双烂得不能再烂的草鞋。他是谁？快要饿死的乞丐吗？男人心想。这时那个乞丐好像也察觉有人靠近自己，睁开眼睛，懒洋洋地看了那个男人一眼，用着一种很沙哑的声音开口说道：
你是谁？来这儿干什么？
男人冷冷地回答道：路过的。乞丐哼了一声说道：
哼，我看是金狗子找来的帮手吧。
男人愣了一下，也哼了一声答道：哼，我看你认错人了吧。乞丐冷笑一声说道：
要来就来，别玩虚的。
男人也懒得搭理他，回道：我看您真的是认错人了。
不是。
那就快滚，别妨碍爷爷睡大觉。
男人马上变了脸色。你说什么？
爷爷说话从来都不重复第二遍，趁爷爷还没发火之前赶紧滚，脑袋不想要了吗？
哦，那就来试试。男人心想，这下非要打架不可。乞丐骂了句娘，
真不知死活，
说完就站了起来。男人也做好了要动武的准备。就在俩人要开打的时候，门外传来阵阵脚步声，没一会儿就窜进来两个人。男人和乞丐同时愣了一下，只见两个人，一个是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，打扮的还算挺讲究的，不过样子有些难看，一脸的贼眉鼠眼，左边耳朵上贴着膏药，跟他这身的穿戴是极为不符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人。身后那个人看样子身板比较影响，留着一头短寸，目光精锐。前面那个贼眉鼠眼的见到那个乞丐，马上骂道，
该手，可让我找到你了。
乞丐笑骂道，
哈哈，我当是谁呀、原来是龙狗子，怎么样，你另一只耳朵也不要了吗？
龙狗子摸了摸自己贴着膏药的耳朵，愤怒地骂道，
你奶奶的，今天老子非废了你，报我这耳朵的仇。王大哥，你要给我报仇啊。
说着说着对他身后的那个人喊道。乞丐又笑骂道，
还找来帮手了，正好爷爷的刀几天都没有吃到血了，今天就灭一双。
龙狗子身后的人开口道，
你就是鬼手？
鬼手答道，
正是爷爷。
我叫王火，江湖的朋友都称我为火儿。我听过鬼手你的传闻，刀法高神，出手极快，因此被别人称为鬼手。
鬼手回道，
你也听过爷爷的名号，爷爷听过你的名字，真不知道你怎么能帮龙狗子这种垃圾。
龙狗子骂道，
你才是垃圾，王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快灭了他。